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庄鹤军。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大连工业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关于拟给予李某某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些争议。文中的这名李同学，他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遭到了学校的处分，一部分人对学校的做法表示支持，认为李同学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人对学校的做法表示不认同，并且觉得学校的处罚力度过大，其中引用的条款存在着争议，并且他们觉得在公告的标题和正文中有两次公开了李同学的全名，这样的行为涉嫌侵犯了该同学的隐私权。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朗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卓轩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张律师您好。
您好，
张律师，我没有看到哈，隐私权其实是这次事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它对个人的隐私权都有哪些相关的保护呢？并且我们说，在处分中公开当事人的全名，是否存在着一些不妥？
在澳洲的话呢，主要它体现的是联邦层面的这个隐私法。1988年这样公布的一个法律，它呢主要是规范的针对的就是有点像这个事件当中这样大型的机构，比如像学校、政府机构、大型企业，还有就是医疗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呢因为拥有很多大量的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说呢这些信息呢是根据这个隐私法规定的话，是不可以在没有原来收集信息的这个目的的这个使用目的的指导下去使用这些信息的。那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这个事情发生在澳洲的话，那么这个学校应该是有可能受到这个相关的人的这个可能的诉讼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我看了一些信息，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同学的信息名字公布了之后的话，更多的人关注这个事情，并且去搜索关于这个同学的信息，的确给这个同学个人的生活还有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进而造成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损失的情况。
我没有看到这位李某某同学他是被学校拟定开除，其中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学校规定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的这一条款。我们知道其实有损国格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在澳洲的法律或者是企业的规章制度，在措辞的时候是否也会采用这些需要执行者自行去理解的内容呢？还是会写得更加明确一些？
首先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看法律规章的人，制定这些方面的专业的人的话，我甚至认为学校的这种规则的话不能够构成一种法律的定义，因为它不但是说用词是否准确或者概念的问题，而是它本身有一点界定不清楚，究竟是这个人的行为是这个人属于这个人的私人的一些选择或者范畴，是不是应该是由公共的规则去干预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交什么样的男朋友这个事情的话，我是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任何的法律或者是规则规定说有什么样具体的规定，你是算是交男朋友或者是结婚的选择的话是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来做或者是规章规定来做的。首先我个人认为正常来讲的话，法律或者规章规定的话不应该会涉嫌到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里边去。那进而说到国格还有这个侮辱这个国家的尊严的问题，个人认为这个在他写这个规定的时候的话，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定的话，他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种判断，而并不是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范畴。所以我认为甚至他这个校如果真是校规的话，这样子的校规的话本身都如果是在澳洲的法律框架下都有可能会被质疑是侵犯了个人的一些权利，有可能是涉及到违反宪法。
就是说其实不仅在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澳洲，不仅
学校的这个行为可能是不当的，并且他最开始制定这样一个类似的条款，甚至都有可能遭到相关的惩罚。是的，因为像在澳洲有这样子的判例，有一些大学它的校规或者一些中学的校规被认为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利的时候，是有个人对这些校规或者这个行政的行为或者学校的行为的话，是提起诉讼的。澳洲的法律里有一条就是
跟诽谤相关的叫做defamation，那么我们假设如果同样的事情它发生在澳洲，这名被处分的同学他是否是有权利去控诉学校对自己的名誉造成了诽谤呢？
诽谤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如果说诽谤的话，有一点比较不太清晰的概念，就是学校对于这个同学公布的东西究竟公布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说学校说它是侮辱 国格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话，因为诽谤它的问题是在于必须得是被告人，也就像学校这样的机构的话，他所做出的这个言论必须是关于事实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同学犯了偷窃、盗窃，然后在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拿了一些东西是没有经过别人许可的，这是对于事实的一个描述。这个本身的话， 绝大部分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话，然后又对这个对公共做出这样的描述，然后又对这个同学造成了伤害和损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诽谤案，能够成立，这个同学肯定可以起诉这个学校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学校，比如他用的是侮辱国格，用的是一些关于观点性的，而不是对事实描述的一些评论或者这种 statement
在诽谤法里来看，它就是只是一个观点，而不是一个事实的陈述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并不认为是一种诽谤。我们知道啊，像是国家荣誉、国家统一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法律上的红线。那么在澳洲的法律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不可触碰的领域呢？关于这一点的话，我的观点是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是这样子 来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如果说像国家荣誉这些定义的话是比较难确定的，但是呢比如说像国家利益还有就是国家的安全，这一些的话是在澳洲的框架下是比较类似于是可以在法律规范的范畴之内的。打比方，我们会经常听说国家安全，还有就是反恐怖主义， 还有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些公共利益，它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和观点去看的，但是的确没有见到过有案例提到过国家荣誉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很难跟一些具体的事实相挂钩的这么一个评判标准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嗯，我们知道您的专长是澳洲法律，然后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发生在中国。 但是假如结合您自己对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您个人会更倾向于站在哪一边呢？我的观点是，就是学校是否处罚重的话，这个我认为学校可以做一些约定和一些决定，因为学校本身选择学生的话，它有一定的标准和自由裁量的这个权利，但是它把学生的 信息公布到网上或者公布到公共的领域，并且把学生的一些个人的隐私公布出来，我认为这是有非常严重的不符合法律精神的地方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了，之所以大家会讨论这个事情，是可以从各个信息看到，学校这个行为是导致了这个学生比较大的伤害的，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个属于一个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话，这个学生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社死了，可以这样讲。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今天的分享，谢谢您。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